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又是主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主日平安，你最蒙福。是的，来到主的家中，我们总是喜不自禁，是吗？本来你可能有点忧愁，但是当你踏进来的时候，哇，你发现咦，这里真的是有神的同在。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那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啊，爱我们的神。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主啊，真的是啊，当我们的心越贴近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就发现，主啊，我们每一个祷告，主啊，哦，真的是这么神奇，你就在听祷告，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得胜的君王。所以神呢，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啊，真的是你把风止住了，你把雨也止住了啊，带领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来领受你的释放的恩言，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为此感恩赞美。主啊，把今天的聚会啊，无论是线上线下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友，主啊，我们的心都在你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啊一颗谦卑的心，也求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真的让我们成为好土，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啊，也求你来啊，真的是高抹啊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啊，让他所说的都满了主的能力啊，让今天所有人得到你的话语，都得到医治，都得到释放。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那今天呢啊，师母啊带给大家的是我们来到为何停工啊第二哈，谆谆的敬拜哈。好，那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了什么？圣殿的重建，对不对？哈，那我们看到圣殿的重建被拦阻，哈，那么表面上呢是那个敌人在拦阻，那他们上告这个波斯王，对不对？控告他们耶路撒冷呢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啊，说他们曾经被叛亡啊，是吧？那以色列人现在想重建圣殿呢，是吧？目的就是要自立，哈，不向波斯王呢来这个纳税，对不对？哇，那所以呢，波斯王呢就让敌人怎么样啊？用这个势力来逼停了他们的这个圣殿的重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表面上看到呢，这是一个现实环境的逼迫，对吗？其实，在灵界里边却是有另外的一番景象。那到底什么样的景象呢？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着的是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边，对不对？哈，然后呢，高于三维度以上的啊，就是灵界。那圣经来告诉我们呢，肉眼虽然看不见，但是呢，那却是更真实的世界，并且呢，是掌管着三维度的这个现象界。那神呢，就像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来显现，让他们看到了属灵的现异象哈。那告诉他们呢，实际上这两位领袖呢，他们的灵里，他们的生命出了状况哈。那这个才是导致停工的原因。那一位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对不对？上次我们说了哈，这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的领袖。那这个我们上次也已经着重分享了哈。那原来呢，这个约书亚呢是被魔鬼撒旦在神面前来去控告他有罪，对吧？他穿着污秽的衣裳，还记不记得看到这啊？这个是已经换上了。他觉得自己怎么样？很脏，他感到自己很污秽，他觉得自己哎，我有罪，我感到自己不配来见神的殿。也就是说，魔鬼在神面前啊，借着神的律法来定他有罪。那么在异象当中呢，神没有责备约书亚，对不对？而是责备谁呀、啊？还记不记得？责备谁？撒旦。哎，怎么责备呢？ 虽然约书亚不完美，对不对？他自觉不圣洁，但是呢，借着祭牲的献祭担当了人的罪，所以呢，神说啊，我已经赦免了他。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那个祭牲呢，这个赦罪有效期是多少？一年。对了，是吧？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哈，神所拣选的终极的那个祭牲，能够永远的除我们罪的是谁？耶稣基督，阿们。是的。那么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宝血除罪的有效期是多少？一天吗？一个小时吗？永远，阿们。是的。所以呢，神是透过基督的血来看约书亚，对不对？他虽然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但却是得救的，阿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所以神说，我已经赦免他的罪。那我们看到上次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哈，已经就是已经完成的哈，这是完成时态啊。所以的话呢，只是约书亚他自己啊，觉得自己污秽哈，所以呢，神告诉撒旦，你没有控告他的权柄，对不对啊？那神怎么来帮助这个约书亚了？我们总结哈，总结了四点。第一，他为约书亚辩护，斥退撒旦这个控告者啊。第二，我们看看哈，就是我已经赦免你的罪，帮助他呢脱去自觉污秽的衣裳。第三呢，怎么样，还要给他穿上什么公义的外袍，就是基督的义袍，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义人的身份，没有人可以再控告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你这样有着义人的身份的时候，你才来能够来服侍神，阿们吧啊。所以的话，你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啊。所以这个身份何等重要，对不对？好，第四点，这是上次我还没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啊。这个撒迦利亚书三章五节啊，上哈，我们一起来读。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好，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点呢，就是给他戴上这个冠冕啊，意思是耶稣呀，你不单只罪得赦免，而且呢，你因信称义，而且你还是神的儿子，神的王子，看到没有？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对不对？好，然后呢，他是极其尊贵。那戴上皇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你要有这个意识，你是永远被赦免，永远被洁净，永远被称义的。你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你因着领受洪恩和所赐之义，怎么样，在生命当中你就能够做王，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在之前我已经很详细的来解过这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所以呢，神用什么来建造约书亚啊？在之前的几讲我们看到，是吧，神是，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呢，你的工程就怎么样，存到永远，因为这些都是怎么样，永恒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用金就是神的义，对不对啊？那我们前面那个问题啊，神用什么来建造约书亚呢？是用福音来建造，对不对？那么用什么具体材料？金就是神的义。那我们看到刚才罗马书那个保罗已经总结得很好了，是不是啊？就是所赐之义，对不对？银呢，就是神的赦免啊，我们说领受洪恩，对不对哈？洪恩就是浩大无比的恩典，想象一下那个瀑布，那个黄果树瀑布，那这个恩典呢，要比那个黄果树瀑布还厉害，哗啦哗啦的怎么样倾泻下来，这就是啊赦免之恩，对不对？好，那用宝石，我们看到他头戴的冠冕，对不对？那说明什么呀？神看你极其宝贵，对不对？那么就是在生命当中，你要做王，你要和基督一同作王。好，那最后怎么样呢？那约书亚怎么样啊？ 他重新站立，对不对？属灵的问题解决了啊，他就可以跟所罗巴伯一起在停工16年之后能够重建圣殿直到完工。好，那是的，魔鬼呢他是不可以随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偷窃杀害毁坏，他要首先把你控告倒了，是吧？特别是你的过去，你的羞耻，你的不堪，你的欠缺，你的失败，让你无法相信怎么样啊？福音里面耶稣的完全的赦免，让你无法去完全的确定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被称义的身份，也让你无法完全相信呢，你是全然被爱的，是价值无限的，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受控告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拒绝仇敌的控告哈。那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方面，哎，你没有看到突破，很多的方面呢，你还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和祝福的这个运行哈。其实这个时候呢，你要停下来，你要求圣灵来启示你啊。也许在哪一方面仍然呢会有一些错误的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啊，错误的认知盘踞在你的里面，甚至呢，要在那一个地方啊，还有很多的定罪，对吗？还有很多的控告，你的心灵呢，还在被这些的控告和捆绑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停下来，要求圣灵来帮你，好不好？好，那我过去在很多年的时候呢，在那些错误的哈律法主义的这个教导下，我曾经一度怀疑我能不能得救哈，我总觉得自己是不够圣洁啊，我需要不断的来认罪，来获得神的怜悯啊，交换哈。我现在这个魔鬼的控告的里面，让我觉得呢，我不配做一个师母啊，我不配做一个同工，对不对？我不及格。是吧，我也配不上这么优秀的牧师，是吧？那在抑郁我最艰难的时候，我甚至呢会听到这个仇敌哈魔鬼呢在我耳边说，你去死吧，让别人来代替你哈。那如果你不懂这个律法恩典的关系，那你也不知道新旧约它的关系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要透过福音的这个眼镜来去哈这个看啊，这个圣经啊，透过十字架来看整本的圣经，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你圣经读得越多，反而你的捆绑会越多哈。那那个时候呢，有一节经文呢，我就不列在上面哈。那什么经文呢？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啊希伯来书10章26节哈，因为我们得知真相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呢就再也没有了哈，有没有看过这个经文哈？那如果这个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那多少人听过这个经文呢啊，这个那个时候呢，这个传道人会讲，如果你故意犯罪呢，这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哈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明知道啊这是明知故犯，对不对？那就再也不可能被赦免了哈。那下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生命当中所犯的罪是不是你都知道的？是不是很多时候你都知道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撒谎，对不对？你知道这是撒谎，但是你还去撒谎，对吗？啊，是的。所以呢，故意，如果故意犯罪指的是你知道是罪，可是你还是犯了，如果这个叫做故意犯罪，那么我想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不能得救，阿们吧，因为你犯罪你都知道的，对不对？好，那因为你每一次犯罪你都知道这是罪，那我们不愿意你还是做了，所以呢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没戏了，是不是 啊那这些经文呢这是怎么样啊，捆绑了我很多年，那我甚至呢我还后悔哦，我为什么那么早信耶稣，是吧？我要不我80多岁或者怎么样，我死之前我再信嘛，对不对？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啊？哈啊，因为你是传道人的妻子嘛，对不对哈、啊、你知道的也多一点嘛，对不对啊？哈、啊、你这做同工的嘛，是不是啊？那 我就更知道什么是罪，是不是哈？所以的话呢，那我一犯，哇天哪，我就不得赦免，那很糟糕，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可怕的教导哈，什么呢？如果你犯了罪，你还需要跑到教会告诉你的牧师或者你的属灵的教师你犯了什么罪，因为呢牧师才有权柄赦免你的罪，搞得呢像天主教一样哈，跟神父一样。其实呢这也是有一节经文被错误的来去引用，是什么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好好，如果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告诉牧师，那么我的罪那就有可能没有得到赦免，对不对？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字面的解释，对不对？所以呢真的告诉大家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我曾经是怎么样啊，就是被诱惑啊，我认为是诱惑啊，就是我必须把我里面的秘密啊，就是告诉所谓的属灵人，否则呢不被赦免。哇，真的是很多年呢、啊、我在定罪和控告的当中，真的啊，真的怎么样啊，认完了罪，哇你又犯啊，我感觉我的罪呢好像是没有被赦免，因为感觉不好，对不对？而且在情绪当中全是凭着感觉，那我还是会想起那个罪，对不对啊，是吧？所以呢甚至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教导哈，认为呢有一些罪你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出来，我几月几号我爸做了什么事，然后呢我才能够得到赦免啊。有弟兄怎么笑了哈哈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跟文革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是不是啊？那刚才我讲到啊，甚至有一些可怕的教导就是什么呢，认为有一些罪你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出来，对不对？我几月几号我做了什么啊，然后才得赦免，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是在律法之下，你对信仰又那么认真的时候呢，我跟你讲，信主是不会有喜乐的啊。今天呢我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那一种的定罪，那一种的压制，那一种的控告，那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看，那如果我有这些错误的认识，怎么样，怎么可能不抑郁呢？对不对？哈，那我怎么可能来服侍神呢？做不到的，是不是？那据我所知啊，在这样长期的教导之下呢，很多的牧者、传道人、师母都是抑郁的。然后呢连会众包括孩子也会这样。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当我回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的福音，我被福音恩典重新来建造，那我身上的那些的律法主义的那些的毒素怎么样啊，被福音的恩典这个解药给慢慢的解开了，怎么样，我又活过来了，阿们。所以呢对于这恩典的真道怎么样，我是多么的兴奋。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出啊，我现在可以在台上啊，可以来讲道给主做见证，我可以很欢喜快乐的啊，来去怎么样啊，去活着，是这是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珍惜的事情，是吧？所以的话呢我知道那个福音的重要，福音的这个威力，福音的大能，才能真正的把人从控告、从自义、从捆绑当中彻底的拯救出来。阿们。好，好的。那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说：“哎，谢谢你的教导啊，我的问题呢不是定罪的问题。”那我恭喜你啊，也许是你的问题，也许是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另外一位领袖，就是所罗巴伯。那么呢，他是以色列整个国家啊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波斯王任命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省长。他是政治领袖，那他出现了什么状况呢？那么先知在这个撒加利亚在神的意象当中呢， 他看到了什么，以至于所罗巴伯能够被重建。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到没有？好，那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就是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啊，讲到了关于所罗巴伯的意象哈。好，我们啊一起来读啊，四章二节啊，我们大声读出来哈。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管子。好，那我啊也摘录了另外的一个版本，让大家可以哈，就是明白的更清楚一点。那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说什么？一个纯金的灯台，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纯金的灯台，那上面有一个装油的碗啊，就是它上面讲到那个叫灯盏哈，油壶或者油碗，对不对？那么灯台上有七盏灯，他说呢，每盏灯都有七个灯芯。啊，也叫灯嘴哈，它这里是讲管子，对不对哈？那啊，这个译本哈，就更丰富我们的这个理解了哈。好，那么第三节他又看到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好，那还有关于这个意象呢哈。就是撒迦利亚第二次问天使哈，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这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好，那这里呢就更仔细的讲到，看到没有啊，橄榄树伸出来的两个枝条啊，到底是，而且呢他们是接着这个灯嘴哈旁边哈，就是直接看到没有，在那个灯碗油那个油壶那里哈，接上了哈，这个叫灯嘴哈。那什么意思呢？啊，十四节一起，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继续读。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只是所罗巴伯的。好，那我们很清楚了哈，关于这个意象是吧？橄榄树啊，这个灯台是吧，怎么样啊，还有这个灯管，还有这个油，看到没有？好好的，那让我们仔细的再来看一下这个意象哈。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啊，就是他看见了一个金灯台，灯台上有一个啊油碗，就是灯盏啊，总共有七盏灯，而每盏灯呢有七个管子。那么管子呢，新译本呢就是译成灯嘴，我们刚才看到了灯嘴里面就有灯芯，对不对？一共有哈49个灯嘴哈。那这个管子就是灯嘴哈，那里边呢是有橄榄油，对不对哈？它是由上面的这个油碗，它这里写的灯盏啊有点小哈，然后呢是流入输送到各个灯嘴的里面，它点燃了灯芯之后呢，那这个金灯台就可以发亮了，可以发光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金灯台呢，在圣经里边还有哪些地方出现？在旧约里边那个摩西的会幕，还有是吧，圣殿哈里边哈，那唯一发亮的物件就是这个金灯台。那在启示录当中呢，神直接呢啊把金灯台呢就怎么样啊，就是称为教会哈。那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金灯台能不能够自己发光，不能够，对不对？好，那它必须有油的这个不断的供应，而油是来自哪里呢？油来自哪里啊？橄榄树，对不对？好，是来自神。所以呢，意象呢在告诉啊我们，油是圣膏油，就是预表圣灵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讲到油啊，就是预表圣灵啊，经过圣灵的大能的充满，圣灵源源不绝的供应和圣灵的大能高抹，那么金灯台它才能够发光， 来照亮这个世代，教会才能够被建造。阿们。好，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啊，三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对不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对吧？那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是第三节的补充哈。然后呢，他二次先知第二次问这两棵橄榄树哈，分别有延伸出来的两个橄榄枝条啊，怎么样留在金色的金嘴，就是这个灯嘴的旁边，是什么意思呢？哈，先出问了两次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使他去解释这两根橄榄枝伸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枝条，分别就是代表着约书亚和所罗巴伯。那枝条的原文呢是星油之子，那么也就是圣灵之子的意思哈。那这里呢预表呢他们是直接什么样神所拣选，被神所托付啊，被圣灵高立的神的仆人。一个是祭司啊，我们知道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一位是君王，那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哈，来领导以色列人建造神的工程，就是圣殿，那也就是教会哈。那我们知道耶稣有三重身份，是哪三重身份啊？
君王、
祭司还有先知，对，没错了。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啊，其实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对不对？真正的建造圣殿的是谁？大家说耶稣基督，阿们。好，重点来了。那我们知道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是他在神面前啊，怎么样被魔鬼控告，穿着污秽的衣裳啊，神说了什么，怎么帮助他呢？啊，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总结的斥退仇敌的控告，对不对？亲自为他去辩护，对不对？神告诉约书亚已经赦免你了，也帮助他，亲自帮助他脱去这个污秽的衣裳，穿上义袍，戴上这个洁净的冠冕，对不对？啊，那这里呢关于这个所罗巴伯这个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神又说了什么话啊，来帮助和鼓励所罗巴伯呢？那下面呢这一节是怎么样啊，几乎是全啊这个撒迦利亚书怎么最著名的经文了，也是我们常常所爱引用的经文就出现了哈。原来背景是在这里啊，我们来看啊，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那我们大声的读出来哈。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再读啊，
大撒迦利亚，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屏蔽，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剑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夜。
好，注意所罗巴伯的问题呢，他不是定罪的问题哈。那所罗巴伯是什么问题呀？啊，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头脑风暴一下，你觉得所罗巴伯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你觉得他是什么问题？啊，大声一点，陈斌。
依靠的力量
哈，好，他是没有信心，是吧？他觉得建造圣殿就相当就怎么样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大山呢，是不是啊？我这一点力量算什么呢？我这一点资源算什么呢？我这点能力算什么呀？我能做这样的事吗？啊，所以呢所罗巴伯是感到没有信心，他感到自己渺小，他感到自己软弱。你看外在的环境这么恶劣，困难重重，对吧？犹如座大山，看到没有哈？所以呢所罗巴伯的问题他不是定罪的问题，他是缺乏信心。那我们来看一下横亘在所罗巴伯面前的那些山到底是什么哈，我们就能够理解哈这个所罗巴伯了哈。那我们一起来看，那第一个就是仇敌的拦阻。那么这一次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已经重点讲了哈。那么以这个撒玛利亚为主的这些的外族人 啊，本来呢怎么样啊，要求跟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对不对？那被拒绝之后呢，他们转而来破坏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他们怎么样啊，上告波斯王，对不对？造谣抹黑啊，贿赂这个波斯的官员，反正呢用尽各样的办法了，来迫使犹太人停工，对不对？那波斯王怎么样，已经下达了这个圣旨，那这个是板上钉钉的这个事，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改变？怎么可能改变呀，对不对？何况已经停工了这么多年，对吧？仇敌仍然呢啊，想觊觎他们的怎么样每一个动向，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原因哈，仇敌啊。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百姓怎么样灵性昏昧，导致了资源的缺乏哈。那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那我们一起读出来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嗯，为什么犹大百姓呢会说，哎，这个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尚未来到呢？那他们觉得哈，那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很有限啊，对不对？这些年来啊，这个农作物又欠收啊，哎呀，这个经济啊，那建造圣殿是需要怎么样大量的资金，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为这个圣殿的奉献这个金钱啊，所以说呢这个经济匮乏呀，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大山，阿们吧。那为什么会经济匮乏呢？啊，主要是他们怎么样？认为大家知道他们是首批啊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犹太人啊，有四万人。哇，你想象一下，这四万人首先回来，然后拉家带口的，他们的家园是不是啊？可能早都没有了，对不对？哈、啊，被外族人给怎么样占据了，对不对？那我也得建造自己的家呀，是不是很合理？合不合理啊？啊！但是上帝却指出他们匮乏的真正的原因哈、啊，所以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这个哈、啊。那上帝说什么？真正的原因，他们做的多怎么样啊？得到的少的原因是什么？哎，下面这里指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哈啊，这个哈该书一章三到七节哈、啊，一起来读。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住的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哦，神要我们要省察哦，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们不顾神的家怎么样，以为先搞好自己的家才来建造神的家怎么样，那是本末倒置，对吧？只有神的家好，你的家才好，这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哈，是吧？仇敌才不能够去偷窃、杀害、毁坏，这是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哈。那这跟我们的现况也是有相似之处，对不对啊？我们总觉得先搞好自己的家，哎呀，再说神的家吧，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时候一有一点拦阻，我们就啊不能够来主日了，对不对？一有拦阻啊。好，我们就觉得哎，家里很多事我先忙完再说，对不对？好，那这是啊，我们真的神就指出我们很多时候实际的属灵的状况，对不对？软弱的。好，好，第三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是百姓的灰心跟失望。好，那刚才讲了，除了这个建造圣殿，除了没有资金啊，人力物力都缺乏，对不对啊？另外呢，有一些人还会说风凉话，说一些呢消极令人沮丧的话啊，这些负面的话呢就大大的打击了参与神重建的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人的他们的那个士气啊，这也是非常要命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啊，哈该书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啊，这是神 这个批以色列说的话哈。好，那对于这些看过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的人哈，他们当中一些年纪大了哈，看过的哈，他们是很客观的评价哈，看到没有，很客观的评估，对不对？以所罗巴伯这个时代的人力物力财力，他们要重建这个第二圣殿，那是不可能跟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做相比的啊，因为呢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正值是以色列的这个什么黄金时期，对不对？太平盛世。那所罗门时代呢啊，我们看回那个啊历史书我们就知道了哈，金子非常的多，多到一个地步呢，以至于银子都不算什么，是吧？而且呢，大卫为建造圣殿预备的材料是不计其数的，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金。那所罗门呢，建造圣殿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那光凿石头的工人就有8万，对吧？扛抬石头的就有7万，单单督工人数就有3300名。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4万人回来，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即使在所罗巴伯这个时代哈，他们尽上了所有的力量，对吧？全体总动员怎么样？要建造出来的第二圣殿，一定是在人看来呢是非常小儿科的，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跟第一圣殿来相比。所以呢，这样的圣殿要建吗？可能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问题哦，对不对？很大的问号，或者不建啊，是不是也罢吧？啊，是不是？那看到没有？啊，这10个探子的声音，对不对？这些轻蔑藐视的态度是弥漫在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的当中。那可以想象呢，所罗巴伯在神面前他要怎么样说呀？神啊，每一座都是无法撼动的大山，有没有？神啊，估计这圣殿重建呢要夭折了，已经停工了16年了啊，就快像从前第一代以色列人那样怎么样啊，因为不幸的恶心快要倒闭在旷野，看来这个圣殿要黄了，对不对啊？神啊，我不过是啊波斯帝国中100多个省里的一个小小的省长，敌人呢、啊、这么凶，对不对？百姓又这么软弱，怎么样？没人、没钱、没资源、没势力，问题这么严重，牵扯的面又这么广，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是吧？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我还能做些什么，是吧？在人看来根本做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所罗巴伯呢，这个时候看到的全是现实的残酷的环境，能不灰心吗？对不对啊？看到的全是自己的人的匮乏，他是没有信心的。那神的话语来了，关键来了哈，所罗巴伯啊，你看到了灯台和橄榄树啊，那几根枝条的这个意象，你看到了没有？灯台的燃亮，教会的建造，圣殿的建造，是因为圣灵大能的膏油的供应，你是新油之子，你能够领导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是因为我拣选了你，对吧？你是圣灵膏油膏抹的你，是圣灵的大能充满了你，所以呢，这是出于神的灵。如果是出于神的灵呢，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是吧？好，感谢主。所以呢，神鼓励所罗巴伯的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啊读过的，我们再一次把它读出来好不好？我们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了，来，一起。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什么叫势力？什么叫才能？它指的是雄厚的人力资源，对不对？强大的动力、军事力量怎么样？以及人的本领、坚毅的意志，而这一切呢，都不能够与神的灵相比。这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看你的人脉，不是看你有多少钱，对不对？不是靠你的力量，乃是依靠我的灵，就是圣灵方能成事。那神在教导所罗巴伯要做神的工， 要建立教会，这是属灵的工作，这必须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神今天呢，也在教导我们，不是凭借人的能力、人的血气、人的经验、人的方法、天然的人靠律法的这些的思维来建造神的国。当主耶稣升天之前呢，他问门徒，就是他向门徒初代的教会交付了传福音、训练门徒的这个大使命，对不对？他们就是纵然领受了福音真道，纵然有强大的心智要来跟从主，但是他们却是软弱无力的，无法来承担和完成主的使命。那唯有他们听了主的吩咐，在马可楼等候圣灵的浇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8，一起来读出。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的，当他们领受了那个圣灵的大能，他们就怎么样，开始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不对？成为搅乱天下的人，这是他们前后不一样了，对不对？看到那个变化，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圣灵的浇灌。同样，那对于我们个人建造而言，别忘了你也是圣灵居住的殿啊！跟我说，我也是圣灵居住的殿。对，就像有些人说，哎呀，医生都这样说了，没办法了，主啊，你能医吗？我都奔四了，奔五了，我还能结婚吗？还有希望吗？还有机会吗？哎，我今年一个客户都没有啊，我的工作还能继续吗？我这样的条件啊，我这样的能力，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哎，我可以成功吗？其实呢，这段经文很大的鼓励我啊。那我自己这些年呢，也是这样来经历的当我看到自己很多的软弱恩赐的缺乏，面对教会软弱微小微不足道，真的，虽然我只是师母但是我的心里呢是常常的焦急。那看到弟兄姊妹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面就是比较难的扎根，对不对？很难来领受这个恩典生命呢翻转不过来，心里呢也常常会感到沮丧，对不对？而神呢却一直在鼓励我他说呢，哎，你看到吗？所罗巴伯他也是这个软弱他觉得不太能够去完成这个建殿的计划，那他觉得太难了，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对不对？他缺乏信心，所以呢，上帝要鼓励他的和约书亚的不一样。上帝鼓励他说的是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对不对？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罗巴伯他是政治领袖，对吧？他是个省长，对不对？他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些我要有什么样的力量，有什么样的金钱势力，对吗？所以呢，神也常常鼓励我，哎，这个不是依靠你的本事啊，不是依靠你的人脉啊，不是依靠你有多少钱呢，不是你的力量，乃是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感谢主在去年年底，那我们教会传福音的能力呢突然之间提升12月份，大家记不记得那么去年呢，我们一整年结了整整100个福音果子，那么这个已经是之前的前几年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升，对不对那么告诉大家，从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0多个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你会发现是什么？是神的灵，因为神的灵突然怎么样大大飙升我们传福音的能力，那个瓶颈你会看到突然之间突破了。那我想问一下，原因是什么？哎，是的，当传道人始终忠于传讲福音真道，始终来高举怎么样基督的名，圣灵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圣灵必然大大动工运行，是吧？这些年我们坚持去这个讲这个传讲因信称义的道，哪怕是在疫情的3年，我们试过被封改线上，然后呢恢复开放的时候呢， 啊，曾经也有疫情反复，那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一家三口在教会啊，在线下来聚会啊，还有经过很多的艰难哈，也有人进进出出，对不对？那也有人攻击我们哈，但是没想到啊，那个在疫情的最后一年，我们居然扩堂，居然怎么样啊？从这里的一半就搬到上来，是吧？就大了一倍了，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这个。这是现实当中，其实在当时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的同工啊、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熟悉我们的人呢，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谁在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这是谁在赋予我们信心和坚持的力量？这是神的灵，他在鼓励、在激励。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讲台的道讲对的时候，圣灵就会做工。所以呢，神提醒所罗巴伯，圣殿的建造，金灯台能够发光，全然是靠神，是靠神的圣灵方能成事。阿们啊！所以呢，今天呢，神也是提醒我们在座的各位，因着神的灵运行，就会有信心去承担你的责任，对吧？你的灵命是会翻转的，你的家庭也会翻转的，因为神的灵运行，你的配偶会改变的，你的孩子会改变的，因着神的灵的运行，你的身心灵都要得到医治的啊！你觉得这辈子不可能还这个债了啊，还不清了，但是神会帮助你，神的灵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会有希望的，会很快的，弟兄姊妹，阿们。所以呢，我也相信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是没有限制的，一切的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继续来看所罗巴伯哈，那第二句话，那神又跟所罗巴伯说了什么鼓励他呢？好，我们刚才读过了哈，我们再一次读出来啊。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啊，这一节经文啊，这个鼓励是不是也是很不得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的那些大山，对吧？算什么呀，对吧？所罗巴伯呀，是不是啊？在你面前啊，都要夷为平地，对不对？那你说我没有在清华毕业，对不对？但是你是在福音大学毕业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哎，你说我不是富二代，但是你是谁啊？你是神二代，对不对？跟自己说我是神二代。跟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神二代。啊。这个梁牧的讲到说我们是世界首富呢，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那依靠神的灵是神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你的才能，不是你的背景，是神的灵。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哇，多么鼓励啊，对不对啊？哈，好啊。第二句话他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哈，那古代的建筑呢，最上面的这块石头叫做顶石，顶石呢就是最后一块石头啊，最上面的就是最后完工呢啊，要放在上面的哈，代表呢这个建筑已经完成了哈。那你知道吗？所罗巴伯他们之前建造圣殿只是一个根基而已，对不对？后来就停工了16年，对吗？那可是呢，先知在这里哈、啊，就是神在这里提醒他，为那个殿顶啊、石头啊已经落成了。虽然从现在从肉眼从现象界来说，哎，这个工作停止了，对不对？可是呢，神要让你有属灵的看见，怎么样？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要看见这个事件怎么样？这件事其实在灵里面，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圣灵在灵界的里面，其实已经完美成功了。所以呢，上帝教导所罗巴伯，他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你要学会站在神的已成之功的视角来看到未来。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已成之功是什么？基督耶稣他 钉十字架，对不对？他的以成之功的这个事实的真相，那个美好的事实已经做成了。神是不受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阿们。旧约也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旧约也是来预表基督，对不对？旧约里面是隐藏的基督的十字架的以成之功，阿们。好，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哈，一起来大声读出来。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哎，弟兄姊妹哈，我以前呢总是弄不懂这句经文，我觉得非常的拗口，而且呢什么实底啦，什么什么啦，就是。哎，不理解是不是？那但是我现在就明白了，是吧？实底就是福音，对不对？确据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所以我们对未来就可以有信心。阿们。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声读出来下面这句话，好不好？
实底是福音，确据是福音，是基督已经做成的，所以我们对未来有信心
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学会，我们都能够学会这个功课呢，那亲爱弟兄姊妹，你就真的被翻转了，是不是？因着福音，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恩典是必然要显明的，这就是信心。所以呢，上帝常常提醒我啊，你要看到未来啊，我们的教会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啊，因为耶稣的福音是不可限量的啊，不要只看到这几个人哦，是吧？你要看待那个殿顶的石头已经落成了啊，我们要看到恩惠的福音怎么样啊？啊，在新圣福音教会怎么样啊？要大大的复兴。对吧？在很多的教会啊，在很多的地方啊，乃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神都要大大的复兴他的福音。阿们。神的道是必然大大的兴旺的，所以呢，不要每天埋怨啊，谁谁谁又说我啦，哎呀，谁谁谁又软弱了，那个没有用的，是吧？神要做的是，神要复兴他的工作。原来我们守律法怎么样啊？守不住，靠律法怎么称义没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全也行不通，对不对？我们只有单单的来靠神的恩典，单单的靠基督耶稣的福音，单单依靠他的灵，对吗？所以换句话说，神要让你看见你的未来，就是那个美好的未来，你要凭信心生活啊，你要凭信心来领受，你要有余信以至于信，阿们，直到你见主面的那日，阿们。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句话哈啊，神很爱这个所罗巴伯哈，当然他也很爱耶稣亚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句话是啥啊？我们一起来读：
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那我们看到这一节是上一节的再怎么样强调和补充，对不对？好，那就如保罗说的，还记不记得保罗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怎么样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在我们前两次我们讲了哈。所以呢，所罗巴伯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他也必然完成建造这圣殿的工作，对不对？那所罗巴伯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所罗巴伯他也是预表基督的，对不对？基督所立的根基，基督也必亲自完成，阿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我们人人都是谁？都是祭司，阿们。是的，就像约书亚啊，我们也是王的后裔，也像谁啊？也像所罗巴伯，阿们吧。是不是啊？我们都是要被圣灵膏立，都要来参与到圣灵啊，神的教会的这个建造的这个仆人，对不对？我们是这样的位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赢得的。所以呢，我们来跟随耶稣，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也必然完工。阿们啊，跟自己说，我必然完工。跟旁边的弟兄怎么说？你也必然完工啊。要有信心的来说出啊，是不是啊？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句话哈，第四句话什么意思呢？好，那第十节哈，我们也一起来读出来哈。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谢陀就欢喜。好，谁还敢藐视啊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圣殿呢？谁还敢说这圣殿远远比不上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呢？哇，你看我们的神是这样来鼓励哈这个所罗巴伯，对不对哈？然后呢，神说我的眼睛遍察全地，他掌管宇宙，他掌管天下，对不对？那当神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大家看一下这幅图啊，就是他在干嘛呀？他开始来丈量圣殿的尺寸，他开始动工，对不对？他神看见我们开始参与教会的工作，他就喜悦，看到没有啊？怎么样？如若不然，我们只为自己的家，只为自己，神就会忧伤，对不对？神就会忧伤哈，因为这样必然破败，是吧？啊，神并不是说缺乏我们啊，是吧？而是说这是为你而忧伤，做得多你得到的少，而且辛苦所得的还漏掉，被偷走，这是神告诉你，这是不要这样哈。好，感谢主。所以呢，当神看到我们开始积极的加入到神的圣殿的神的教会的工作当中的时候呢，神心就喜悦，阿们。好，所以所罗巴伯呢，他需要的是信心，他之前只看自己，没有看到神已经做的，没有看到这一切是圣灵的大能在负责供应和行运行啊，没有看见神怎么样啊啊，这个确认他是新油之子的身份是被神所高抹的，因为所以呢，因为他的信心的问题，神的工作怎么样啊？恩典就运行怎么样停滞不前了。所以说，没有信心寸步难行啊！跟我说一次，没有信心寸步难行啊！那我们看到神用四句话来鼓励、肯定、劝勉啊，我们的所罗巴伯，对不对？也是就是用福音真道来建造所罗巴伯，那喂给他四颗大大的定心丸，对不对？好，那当这两位仆人哈、啊、被先知说了鼓励的话，就是福音的道，他们都被启示、被点醒、被鼓励，他们就能够拒绝控告，仇敌就退去，信心就恢复，灵命就恢复，怎么样？所以当灵界的状况改变了，那么现象界、现实界外在的环境也就跟着来改变哈，就开始翻转了啊，外在的环境也开始为你效力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哈。好，好，那他们这个时候呢，听了这个神的鼓励哈，他们就不顾亡命了吗？对不对？也不怕仇敌，他们呢就开始着手又来启动他们的重建之功，重建之功哈。但是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呢，仇敌又来阻拦了哈。啊，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啊，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呢，修成这墙呢，对不对？他们又上告这个波斯王，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了啊！以色列人没有后退，这个时候呢，他们勇敢起来了，他们竟然怎么反告仇敌，罗列证据啊！要晓得他们之前被控告已经停了16年，也没有想过来去上诉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一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大家看到没有？把上帝搬出来了，对不对？明确自己的身份啊，那叫一个气势汹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确认自己的身份，你是天地的啊，怎么样啊？神之仆人，怎么样？你就气势汹汹了，你就底气十足，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十三节，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 降旨允准建造神的殿。哎，然后看到没有，大家他们把这个波斯的第一个王老祖宗给搬出来了啊！好，谁敢违抗老祖宗，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老祖宗怎么样啊？他开始下令了，看到没有？于是呢，大流士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居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哇，连殿的具体的尺寸都写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啊？用3层的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亲爱的弟兄姊妹，费用谁出啊？王库啊，对不对？还愁没钱吗？啊，继续，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这个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啊，按各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哇，是神的要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要还给神？这里呢，节省了多少的金银啊？阿们。好，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波斯王也开始恩待他们了，一切的好事开始发生了。好，第七节，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你看，国王替他们说话了，对不对？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怎么样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要在哪里拨款？要在仇敌的，看到没有啊？在仇敌的库里边，是吧？我们看到资源来了，客户来了，投资商来了，并且是急速的拨款，不得有误，看到没有？好，第九节，他们与天上的神怎么样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油、酒，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家庭姊妹，每日的供应都来了，看到没有啊？教会的供应都来了，阿们。第十节，好叫他们献祭啊，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众王子的寿命祈祷。哇，亲爱的弟兄姊妹，让王国奴的身份，这些以色列，对不对？为波斯王来祝福，阿们啊！这地位一下子抬高了多少倍啊？是不是？以色列人真的是扬眉吐气，看到没有？好，第十一节，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的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看到没有？谁反对谁倒霉。那如果谁反对福音，反对神的旨意，你继续反对，你继续抵挡，继续诽谤，继续污蔑，你吃不了兜着走啊！与真理敌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不对？与福音敌对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那么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我愿意来爱所有的仇敌，所有反对啊这个我们的人，福音的人哈，我也要为你祝福。但是你要明白，当你在反对，当你在抵挡福音真理的时候，你就落在了魔鬼的陷阱当中，会自食其果的。真的，没有一个抵挡神工作的人会有好下场。所以呢，如果我们传讲的是来自神，是来自耶稣基督并他恩惠的福音，那么神的道是一定会兴旺的。你也不要说三道四，免得你抵挡神。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敌人也开始改变了。然后我这里写到，敌人转变也疯狂，是不是？好，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哈。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哇，这些原来叫嚣的最厉害的敌人怎么样？也开始来为他们效力了。看到没有？好，第十四节啊，也是这个总结了哈。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
有
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地。对，他们是遵着神的命令。阿们。哈，那他们用了四年来建造完毕这殿，哈，不可思议啊，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十四节啊，这里是神总结了建殿啊这个重启得以完成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说原因是什么？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嗯，什么原因？这里写着的，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阿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听到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呢，仇敌最想拦阻你主日来听到，对吗？啊，怎么样啊？还有兴起传道神心意的、传讲神真理的传道人也是非常的重要。阿们吗？你去什么样的教会，生死攸关；你听什么样的道，也是攸关生死的。那这里很清楚，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从神而来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那从神来的话，从神来的启示，他们就可以重新来建造，是吧？从神来的启示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么从创世纪到现在，从旧约到新约，关于神、关于人类最大的、最奥秘的启示是什么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这个红字，好不好？
耶稣
基督并他恩惠的福音。是律法吗？是十诫吗？是靠人自己守律法以称义的律法主义吗？是人的教导，是人的遗训，是人的智慧，是人的聪明，是人的宗教吗？都不是。阿们。啊，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大声读出来，很好的经文。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阿们。哈利路亚。当人们听到神的道、福音真道的时候，怎么样啊？人心会得到安慰的，人心会得到鼓励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爱心互相联络，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不是怎么样去用枪抵着你，你必须彼此相爱，是吧？当他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就能够得到鼓励的。而且呢，我们还有充足的信心，信心得以坚固，人心得以激励，人心有盼望，这样他们确信这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看到没有？这就是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好，那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五节，一起。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的心。哇，这里说什么呀？唯有，就是唯独，看到没有？唯独神能够照我，我就是保罗哈，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你们的心，就是你们这样才有信心哈。注意啊，就是唯有，对不对？唯独听神的福音真道，才能够有信心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阿们吧。阿们。啊，所以呢，我能不能够这样讲，弟兄姊妹啊？因着在这个教会，借着牧者听神的吩咐传所传的福音的话语和信息，你就得到了劝勉鼓励，对不对？你对所有的一切你就有了信心，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凡事亨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最后怎么样？建造完毕。阿们。最后你会看到 教会，你个人的家庭，你的健康，你所有的每个方面，因为在新约你也是神的殿，都被建造，都来荣耀基督，耶稣基督要得着最大的荣耀。阿们，
阿
们。好，我们看最后哈，那哈该书二章九节哈，我们看哈该来最后做一个啊这个定论了，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看到没有，最后我们神是借着哈该再来发话了，他说这殿就是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第二圣殿的荣耀一定大过所罗门的第一圣殿的荣耀。啊，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这一句，啊，原来前后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啊，那神亲自的来堵住了那些没有信心说风凉话的人的嘴，让他们无话可说，对不对？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可不是这样吗？啊，可能之前我们都经过律法主义或者是恩典律法混杂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对不对？我们的外在可能很敬虔，但是我们里面信心却没有很好的被建造，而且呢常常是死的，因为没有福音，因为把耶稣都丢开了，对不对？那这就如他们建造圣殿被迫停工一样啊，我们只仰赖我们的势力、才能、知识和经验，我们呢也不懂得圣灵，不懂得来倚靠圣灵。但是如今我们单单来高举耶稣基督并他恩惠的福音，我们单单来传讲耶稣基督啊，并他的十字架，是吧？我们只夸十字架，然后我们都要活过来了。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必然大大的浇灌下来，必然大大的来运行。所以呢，我们的二次建造就是单单要在福音里的建造，就是神对约书亚的建造，就是神对所罗巴伯的建造，这样建造起来的圣殿起码核心里边肯定是大过第一圣殿的。阿们。所以呢，这样的荣耀是一定大过先前的荣耀，对不对？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在经历，已经在做见证，从越来越多的祷告的勇士，还有福音勇士的为灵魂的发热心，我们就已经看见了。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说啊，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阿们。好，那今天呢这个讲到呢就到这里，那下面有预告，有彩蛋，彩蛋。好，那感谢主，到目前为止呢师母的这个君尊的敬拜系列讲到已经讲了一半了哈。哦，才一半啊。哦，是的，没错啊。还记得君尊的敬拜的钥匙经文还有中心的经文是什么吗？就是耶稣对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所说的话，对不对？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么啊，用心灵和诚实啊，敬拜真啊啊，更正确的翻译呢，是在灵里边按着真理来敬拜哈。大家看到我啊，那个这个写出的这个啊英文的这个圣经 ，in spirit and truth 啊，就是不是只是用你的诚实哈，就是在真理里边，你要按着真理来敬拜哈。那下面一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必须要在灵里面按着真理 来敬拜。那我们看到天父正在寻找敬拜他的人。第一，我们之前已经花了十几次的篇幅了，讲到要在真理里面，要按着真理来敬拜，对不对？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真理是谁？耶稣基督。按着真理来敬拜，就是按着基督耶稣的福音真理。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敬拜才是天父所喜悦的。那第二，要在灵里边敬拜，那要在圣灵的里边，有些译本呢翻译是大写的 spirit， 就是圣灵哈。那你要在圣灵里边敬拜。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约书亚是被福音真道所建造，所罗巴伯是被圣灵的大能来高抹，同样都是耶稣基督真理带来的。所以呢，接下来呢，认识圣灵的真理非常重要。神是灵，什么是在灵里的敬拜？关于圣灵的灵界的真理，关于圣灵的真道，如何依靠圣灵，这间是我们君尊敬拜的这个下半部的主题啊，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感谢主。